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今天的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二三四章和《罗马书》的第十章，请大家起立。请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与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将你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啊，你的道理像那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求主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怀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用信心宣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愿复活的主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耶稣基督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非常谢谢诗班今天给我们带来诗歌里的信息，我听了两遍，就是我们诗班的那个信息它非常的完整，就好像讲一篇道，不过是唱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耶稣受难，耶稣复活，耶稣得胜，耶稣他不但复活，而且是活在我们里面，他永永远远活着，被杀的羔羊被高举，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们感谢诗班，更是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你是复活的主，你不但当日复活，今天你也复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引导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日子，让我们的心思念在主面前平静下来，来接受这个复活的信息，并且再一次邀请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知道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若不复活，你们就仍然是在罪里面。为什么耶稣不复活的话我们还是在罪里面？不但如此，他说基督若不复活，我们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徒然。好像耶稣复活跟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一切都是白谈。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这么重大的关系？那今天其实我是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跟大家一起想一想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来复习，来 review 一下 圣经里面记载关于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它的经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花比较少的时间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耶稣基督他复活在真理上来说是三样事情。一样事情，耶稣基督复活显明他的身份，他是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讲神的儿子，不是说神之间有什么血缘的关系，是讲了他的本质，说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神。这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的身份，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任何人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只有这一个从死里复活了，显明是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是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所给的那个拯救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 perfect， 一个拯救，是神自己担当了我们的罪，是神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之故，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照圣经所说的是一次而永远的完成的救恩，那我们只需要接受就好了，不需要自己再加上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弟兄姐妹得救这件事情，从基督从死里复活来看的话，就是一次而永远的，因为是神替我们死了，所以不需要再加上任何东西。那有时候遇到一些很好心的慕道友，他们真的是好心，他们说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太好，等我进步一点啊，进步一点啊，那个时候我再做基督徒。那他们是存着一种很有负责任的心，说我希望再进步一点。但是说实在的，一个人一旦有这种心的时候，他真的不应该做基督徒。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我还可以在十字架上加上一点什么才使他能够拯救我，那个时候我就不应该勉强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们得救是看耶稣已经完成的，而不是看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知道是神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救恩，我们只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显明的是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神自己为我们死了。第二个，耶稣他在复活之后有讲过一句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第二件事情，基督复活他告诉我们主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讲的是你看这件事情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在说啊，某某伟人某某圣贤孔子或谁，他死了之后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他的这个教导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他还跟我们同在一样。但是你知道这个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那里，时间久了之后人会慢慢的把它给淡忘掉。但是如果耶稣只是一位圣贤，他死了之后，耶稣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今天不是这个光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这个同在是真实的同在，不是精神同在，而且是新鲜的同在。每天我们都可以用信心来接受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可以奉主的名去做主要做你做的事情，因为主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主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它有个冒险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因为主与我同在就不光是我一个人，那我做的那个事情就会带点冒险性质，不会说很安逸的在那里，总是去做一些我能力之外但是在主的能力之内的事情，以至于才会不断的突破，以至于教会有今天的光景。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去支取主的同在，知道主就与我同在，复活的主就在我生命当中。因此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家也好，我们教会也好，总是做一点带点冒险性质的事情，但是是主要我们做的性质，这个是主的同在是一个事实。那第三个就是它的意义是 耶稣复活代表耶稣的果子。圣经里讲一件事情，说基督复活就是出熟的果子，到了将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要一个一个的复活。这让我们就有对将来有一个盼望，就说啊，人不是这一辈子死了就完了，照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照着定命在基督里面必然有复活。这就跟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恩的过去、现在、未来，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完全有关系。过去我们怎么样得救，是在基督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恩，神的救恩，一次永远完美的，不需要我再加上。第二，现在我现在每天活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与我同在。第三，将来有一天就算我已经死了，在基督里我要复活，像主耶稣基督复活那样。那这个是基督复活的意义。那现在我要花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在复活节的今天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圣经里教导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经过，这件事情的经过。首先我们看圣经里面到底说关于耶稣基督复活圣经讲了些什么事情。那关于基督复活圣经里的记载主要是有六个地方，那我说这个主要就是整章整段的这种记载有六个地方，四福音就占了四个地方，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14章，还有约翰福音的20跟21这2章，这是四个地方。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前半部讲耶稣的复活，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除了这些整章整段的之外，还有那些零零散散的，有时候几句有时候几节的，那个是分散于整个圣经里面都有。那关于耶稣基督复活到底圣经说了些什么呢？你把它归纳一下，大概说了三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另外还说了三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有三件，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死后第三日复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圣经的记载说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星期日这天来做礼拜。以前的犹太人是七日的最后一日是他们的安息日，但是基督徒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就将七日的头一日变成我们的主日，我们的安息日，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他的坟墓空了，我们还知道那个埋葬的过程，照着犹太人的规矩，耶稣不是挖个坑把他埋了，是在那个山洞里面，就是靠山的里面岩石里面有个洞，把他的身体用层层的香料还有裹尸巾一层一层的裹得很严密的，头也裹起来安放在石穴里面。然后因为他的敌人不放心，所以还在那个门口有很大的巨大的石头把他堵起来，还派了兵在门口把守。但是耶稣复活那一天，人们往里面去看，发现那些裹头巾裹尸布都在，但是尸体不在，这个我们也知道。关于第三点，就是有许多见证人，有人说他们看到了耶稣复活了。随便举几个例子的话，就是好比说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说耶稣还一边跟我们走路，一边跟我们查经。那另外就是那天晚上在耶路撒冷门徒们因为害怕就躲在屋子里把门关了，耶稣突然出现说愿你们平安。但是那一天呢，有一个人不在，多马不在。那圣经说8天之后耶稣第二次向他们显现，那一次多马在了。还有好几个记载，好比说在湖边打鱼，耶稣烤鱼给他们吃等等，以及在耶路撒冷的几次。在使徒行传有讲到这个时间，使徒行传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1章3节。那这个是时间的长度，40天之中耶稣好几次向他们显现。那另外还讲到说人数上曾经就不但是零零散散的，曾经有一次多达500个人。那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讲的，他中间有一段说耶稣就是他第三天复活显给基法，就是显给彼得看，后来显给12使徒看，然后下面的一句话说后来还 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写出来的时候，距离耶稣复活，耶稣大概是20几年的时间，就当初看到基督复活的人还有许多人都在，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关于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个比较有怎么说有趣一点，就是这些东西照理说不应该在圣经里的，因为它对于传福音是很不利的因素，但是圣经都把它记下来了。这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最开始首先看到知道耶稣复活的是一群妇女，然后他们去向其他的门徒报告说主已经复活了，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经里面还记载说那些门徒他一听到主已经复活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胡说，这是很不利的，这不利的报道，就是说你们这些信主的人居然主复活了一开始就不相信。第三就是后来耶稣拜门徒，其实这是最不利的一个因素。我讲反了啊，对不起，门徒拜耶稣，对不起对不起，第二次讲到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哈。妇女报信这件事情，因为在当时，这个是2000年前，不是现在一切平等的时代，就2000年前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个规矩，就是妇女所讲的话，他们的见证不可以上法庭，就是法庭里面不接受妇女的证词，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觉得说妇人之言不足为信。但是圣经记载说做见证的是一群妇女，这其实对当初这些人去传福音说啊，我们的姐妹跟我们说耶稣复活了，对他们传福音不太有利。第二点就是门徒不信，我先读一下经文好，在马可福音第16章10到13节，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路加福音24章11节。甚至到了后来的阶段，耶稣在加利利跟他们见面，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但是圣经说其中还有些人是疑惑的，还没有完全的相信。那把这一点就说，哎，你们这些跟耶稣这么久的人，耶稣都向你们显过好几次了，显现居然还不相信，但是也写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二。第三就是门徒拜耶稣这件事情，那个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就是犹太人是全世界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特别是2000年前耶稣的那个时代，就他们坚定的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他们谁都不拜，绝对不会去向任何的人下拜，也不拜任何的偶像，他们只拜独一的真神。但是圣经里面记载是那些门徒，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就开始去拜他，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说去拜一个人，除非他是神，否则不会去拜他。马太福音28:9，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8章16到17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下面那一段记得比较长一点，我不全部读，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26到29节那个多马， 多马后来看到耶稣之后的反应，就最后的那个反应我读一下。就多马一旦确定耶稣已经复活之后，他就这样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犹太人不会对一个人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些全都被记载下来，告诉我们当初要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福音就是在犹太人中间先开始传出来，传开来，后来传到外邦人当中。这告诉我们当时的那群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肯定的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整个的基督信仰，信耶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开始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人怀疑，首先我说这怀疑是正常的，因为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你怀疑怀疑死人怎么可能复活，这件事情是正常的。那我们来看看这怀疑的理由是什么。所有的怀疑其实在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就是死人不会复活。因为死人不会复活，所以你们基督徒说耶稣复活是假的。那你们为什么会说耶稣复活呢？那反对的人啊，这些年来他们就有一些理论啊，这是历史上的一些理论，我大致上稍微解释一下这几个理论，以及他们其实这些理论它内部的那个矛盾跟破绽是非常的大，但是他们就是说这些理论的人觉得，就算破绽这么大，还是比你们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更合理一点。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去错坟墓论，说那天早上呢，天刚亮，就天还很黑，妇女忧伤过度，他们就去错了坟墓，他们结果去了一座空坟，不是葬耶稣的那一座坟。那些基督徒呢，他们花了2000年的时间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第二就是盗贼偷尸论，说那个尸体是被偷走的，就是不知道是谁，有不知名的盗贼，出于我们不了解的动机，然后用了我们不知道的方法，瞒过了坟墓口的警卫，移动了大石头，将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一直到今天，基督徒还以为耶稣真的复活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那个当局啊，就是那些官府把耶稣的尸体扣起来了，就是当局扣尸论啊，就说当时的官府其实是官府做的，官府偷偷的把耶稣的尸体扣押起来，就藏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说他们怕耶稣的门徒说他复活了，妖言惑众啊，所以呢官府就想说，如果以后耶稣的门徒说他复活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把所藏的那个尸体拿出来说，你看没有复活，还在这里。可是后来呢，耶稣的门徒真的就出来说他复活了，而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扣押着耶稣尸体的这些官府却一直没有把尸体拿出来，就由着那些人就继续胡说下去。那这是当局扣尸论。第四个理论的话，就大家听一听吧，就是叫做耶稣昏迷论。他的意思是说 OK， 我们都知道耶稣那天被罗马人的刑罚，就是那种鞭打，那种很残酷的鞭打，打得体无完肤，后来他又被大铁钉钉在十字架上，受了很大的痛苦，然后他又被裹尸布一层一层厚厚的包藏起来，放在坟墓里面。但是其实呢，耶稣没有死，他只是昏迷了。后来不晓得他用什么神奇的方法解开了绑在身上层层的裹尸布，然后他还移动了那个巨大无比的门口的那个石头，把警卫打倒，然后走到门徒关起门来躲避的地方，然后他就穿墙入室，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所以门徒就以为耶稣复活了，那这个方法就不这个说法就继续了2000年，一直传到今天。这个叫做耶稣昏迷论。第 五个叫做集体错觉论，这个是比较有心理学知识的人讲的一种理论。他们说一般人如果对某些死去的人思念过度的时候，他们会产生错觉。那些妇女说他们看到了耶稣，还有那两个门徒说耶稣在路上跟他们一起走路，还有十几个门徒都看到了耶稣，只是多马没有看到，这些都是因为思想耶稣过甚所引起的一种幻觉。那后来多马说他也看到了。那另外还有一次是有500个人集体错觉，500个人全部都说他们看到了耶稣。那就这样子，耶稣复活的传说就一直传到了今天。这个是第五。最后那一个，一般人有些人觉得说那第六个可能是最可能的一种理论，这个叫做门徒假造论。意思是这样子的，说耶稣死了之后呢，门徒就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们就决定说我们来骗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样子就会有人来跟从我们。那他们就真的去跟人说耶稣复活了，只是没想到这么一说之后，那些罗马人跟犹太人就开始来逼迫他们，抓的抓，杀的杀，杀到最后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约翰被放逐到一座荒岛上之外，其他的全部都被杀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些耶稣的门徒一个接一个的都坚持说耶稣复活了，就算被杀死还是这么说。那这个是我其实不晓得要怎么说，因为就是有些人觉得说人死不可能复活，所以他就编出很多理论。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诚心的很努力的要制造一些理论，虽然那个理论的本身比那个死人不能复活更不可思议，但是他们觉得说是这个还能够比较接受一点。这个前提是说死人不可能复活，但是如果有神的话，就是说神可以做人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前提错误了之后，建立在前提之上的理论就不成立。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它很能够描写我们人的心态。这句话是先知以赛亚说的，他有一段话，他来描写神的伟大的时候，他这么说，那是非常优美的希伯来的诗句哈。他是这样子说，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就好像人的手心是有限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的知识其实也是相当相当的有限，我们用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它来测量一些东西，虽然有限但是很实用。可是一旦你用它来测量无穷的天地，更不要说创造天地的神，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不是实用，而是突然就变得很滑稽。那如果我们懂得在上帝面前保持一份谦卑，我想这是圣经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渺小的人在神面前保持一份谦卑的话，那就算是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一定要觉得人死不能复活呢？在神难道没有难成的事情吗？除非你是用手心量珠水，你用人心来测度神。那我们来看教会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最大的见证，其实倒不是空的坟墓，而是教会的见证。我先来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观察的这些现象。其实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就是圣经里为什么非要写死人复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你去传福音要人接受这样子的信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如果基督信仰是假的，是人家编出来的，他们为什么非要把信耶稣搞得这么难？ 为什么不编一个比较平民化一点的故事让大家容易接受呢？而且不但是死人复活，其实你打开圣经一看，说这个圣经怎么说，你如果从不信的角度来看，说你们怎么这么迷信，因为里面充满了神迹，不但是死人复活，哦，还有童女生子，还有瞎眼看见，还有瘸子行走，还有大麻风的得医治，还有人在水面上走路，还有误病二鱼，还有赶鬼等等等等，没完没了，每一样都叫人很难相信。按照常理来说，像你们基督信仰这种充满迷信色彩的信仰，应该是属于落后的地区，就是那些科学最落后最黑暗的原始部落的人才去信你们这种迷信。可是你观察一下，就是不是理论了，是实际，全世界信耶稣的是哪些国家呢？就世界上那些最先进的、最科学的、知识文化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那些社会、那些文化，几乎清一色的全都是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社会，而且他们相信的人不是他那个社会里面那些最低层的无知识的人，相信的许多都是最高阶层的人，是他们的君王、贵族、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说到科学家就太多了，随便举个例子，就物理学之父牛顿，他不但是科学家，而且是虔诚到可以写圣经注释的一个基督徒。那他的基督信仰使他相信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一个有秩序而且是有理可遵循的一个宇宙，这不但没有使他变成原始部落的野蛮人，反而使他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家。那个时候就不要讲这么远的事情，就看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华人教会，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是从查经班开始的，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许多华人，就那个时候来的华人，他们都是来大部分来求学的，是他们自己本身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来到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读本科生的人，几乎就大部分都是读研究的，不是硕士就是博士，那个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都是最优秀的人，然后这些人来到美国之后查考圣经，他们居然信了。大家知道那个念书的人，那些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先天性或者说后天性，就他有个困难在他脑子里面，就是他脑子通不过的东西他特别难相信，他不像其他人糊里糊涂，差不多我就信了吧，他觉得不能信的东西你就是掐了他脖子他也是不能信。但是结果这华人当中信主的主要是这些精英的知识分子，然后他们的查经班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华人教会。你一直到今天你在华人教会里面，你把它平均一下，那个知识的那种程度跟社会上的平均一下的话，那教会里的知识的程度一定是只高不低。信耶稣的，相信这些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不是落后的人。你不要说只是科技或者知识其实没这么大了不起，因为有些科技很发达的可能它很残忍，它很不人道。我们看一下关于人道、慈悲、怜悯这件事情。一般来说，国家越先进它的人道主义越发达，好比说美国这个国家，我就记得我刚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久不久带弟兄姐妹去看病，到医院去，在医院的那些 emergency 那些墙上就贴了一些就是一些告示，就说意思是说不可以因为这个人没有钱而拒绝对他的医治，说政府规定医院不可以拒绝那些没有钱的人。那就是在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有把这一类型的法律规定在他们的社会里面，那这是对穷人的怜悯，以及在他们的社会制度里面有帮助那些无法生活的人，使每个人都有饭吃，那这些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特别的明显。基督信仰没有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刻薄、更落后、 更贫穷，反而是更人道、更先进、更富有。为什么？这些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不是应该更落后吗？那再说，现在的人所关心的这个平等啊，因为这些是热门话题，这个平等这件事，你看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就业机会平等，所以你出去租一个房子的话，政府规定住屋平等，不可以因为你的种族、你的肤色、你的性别、你的宗教信仰而歧视你。为什么特别是在基督信仰的国家里面有这一类型的规定？那现在其他的世界其他部分也慢慢赶上，就算它不是基督信仰的国家，也觉得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些规定，他们也开始慢慢有了这一类型的规定。为什么会有这个平等的观念？弟兄姐妹，那不是从人来的，人其实是赞成不平等的。我们的历史都是做皇帝，或者是反正你往上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平等的现象。那很少有说已经走到那么高的地方会扶救那些卑微的人，这只有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每个人不管他外面是什么皮肤的颜色，在里面都是神按照自己形象所造的，因此所有的人在神面前平等，而那些富有的、高位的要辅救那些低位的。那这个是信耶稣复活的这些人这2000年来所建立的一些国家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一些信息开始的，那些使徒，就是大家不要把他们看得那么伟大，其实他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会害怕的人。他明明知道去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已经眼看着有些人被抓了，还有些人被杀了，换了你跟我也会害怕，但是他们还是去传哈。那这几句话是《使徒行传》讲的当初他们传的一些信息里面的几句话，我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吧哈。就讲到耶稣基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亡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哈，生命的作者，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还有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哈，那个瘸子哈，是因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耶稣他复活之后给使徒的这一个吩咐哈，我们看一下，就是奉复活之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主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这样子有个使命给他们，这使命主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就是奉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的名传，不是传平安喜乐的道，而是传悔改赦罪的道。因为只有真心的悔改赦罪，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下面这一幅地图呢，我以前有给弟兄姐妹看过。我要跟弟兄姐妹看这个图，是想要把那个强烈的对比，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表达，就是总是设法能够表达出一点点吧。要从耶稣那个时代讲起，那个国家叫做罗马帝国。这个国家有多大呢？就罗马帝国，它的版图包括了欧亚非三洲，然后它整个的版图把那个叫做地中海的那个海呢，四面包围起来。那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再出现过。你到今天在地中海的话，你不是这个，不是靠这个国家，就靠那国家，你那个船在这里登陆，在那里登陆，可能会牵涉到不同的国家。但是在罗马的时代，你在地中海航行的船，不管在哪里靠岸，都不出罗马的国界，是这么一个国家。那这么如此庞大的帝国，当初2000年前，在它很偏远的地方叫做犹太，犹太真的是离那个它的中心点很远啊。 犹太这个偏远的地方，然后又有几个人，就是还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就有几个人说有个叫耶稣的人复活了。他这么一讲了之后，他犹太人就首先就反对他们，但是不晓得为了什么，经过300年之后，整个的罗马，整个的国家，连他们的国王、皇帝君士坦丁都归主了。而且一直到今天，不是只是几百年前，就是跟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到今天全世界人口当中有将近1/3的人，包括天主教跟基督教在内，他们都信耶稣，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就这件事情的本身，以及信耶稣的人所建立的国家跟社会，其实是基督复活最好的见证，而不是那个空的坟墓。最后，复活的这个事实，接受还是不接受呢？感谢主，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用我们一个诚恳的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事实。其实如果你心里没有偏见的话，以一个不存偏见的心来审视摆在桌面上的证据，那一个福音真理的人，他所能够做出唯一能够使自己良心平安的结论，应该是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把刚才分享的稍微总结一下，有圣经的记载，就是圣经它很忠实地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过程，他没有特别把那些可能人觉得不好的那些东西把它筛选除掉哈，他没有刻意去除掉那些引人怀疑的所谓迷信的部分，也没有说哎呀连门徒都不信，这些我们把它删掉吧，它全部保留在那里面，圣经的记载。第二，还有就是福音的扩展，就它是一个草根运动，一开始是那些最没有权没有势的罪吏、税人、渔夫等等开始的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从民间开始。可是却很奇怪，不管那个官府，你看看那个当初对基督徒的那种逼迫，还有就有些，你如果去读那个基督教历史，就有些东西不适合在讲道的时候讲，因为那种刑罚实在太残酷了。就当初的那些逼迫的时候，基督徒是怎么死的？就在那样子的逼迫之下，不管怎么禁止、怎么杀、怎么抓，都挡不住，最后居然扩展到全国，又扩展到全世界。第三，就是那个信徒的水平，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在科学、文学、艺术、音乐、人类文化上的各种表现，不但没有比那些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差，而且往往还是更加的出色。最后就是在社会上的贡献，根据基督信仰所建立的社会有3个特色，就是博爱、公义跟平等。耶稣基督他就是爱，神就是爱，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彼此的接纳，如同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圣经上说的，耶稣对这些罪人啊、娼妓啊、这些弱势的群体啊、长大麻风的，对他们的接纳跟对他们的爱，那这个是神的本质，就是你信耶稣的人要把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样爱别人，彼此相爱。然后你看圣经里的规矩说，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要留下田角的那一部分不割，总是要让你们中间那些贫苦的寄居的那些人可以去有东西可以来吃，是要把神的爱跟那些穷的人分享。在基督信仰的社会里面，那些残障的人、弱势的群体会得到适当的照顾。我就说，有时候我去我们家那附近的那个图书馆里面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到了时间会来，第一次的时候很不习惯，因为他们特别的吵，就是一下进来10几20个人很吵，那图书馆里你这么吵什么意思，我就瞪他们，瞪完之后了解状况之后，我再也不敢瞪他们。为什么？因为是一两个 social worker 带了一群这个 handicap 的人， 他们是那个智障的，或者是有些 handicap， 有些怪样子的或什么，但是就是政府嘛，他就是 social worker 去，不要一天到晚闷在家里，还带他们出来到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馆有很好的那些 computer， 好几台，几十台，就是一人一台，教他们怎么用电脑玩一玩电脑。一个钟头之后又带他们走了。那在那个国家的那个制度里面，有去顾虑这些人，有一种博爱在那个里面，不像有。就不是每一个社会都会这样子去关怀那些这样子的人，但是在基督信仰的社会里面，你特别容易看到说他们容纳并且关系这样子的人。还有就是公益啊，你看基本上来说，像我们在美国的话，大家感觉就是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在那里，觉得我住在这里挺安全的，不会担心说你在街上会被人家抢、被人家打干嘛？然后是相信说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一般来说，基督信仰的国家，它会彰显出神的公义性在那里。它必定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些受贿赂、冤屈正直这种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大恶。那这样子的人，不但是要受法律的制裁，而且神也要审判他。那从实际的效应来看，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是这么公益跟正直，但是基督信仰的国家它比较上是法治的。而且我知道有些就是你看的新闻，他们每年会公布一个世界各国的那个贪污指数的这个比较。一般来说，基督信仰的国家它这个贪污的指数总是偏低而不是偏高。有神的公义在那里做一个带领的一个作用。最后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平等的观念，不管是黑人跟白人、男人跟女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观念其实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只有圣经的教导说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然后基督爱的是世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只要你一信主，每个人都可以因信而称义。这个观念是深深的植在基督信仰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平等的观念，开始被一些就算是不信主的国家跟社会也慢慢的采纳，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先进的一种象征，说能够平等。那弟兄姐妹，这些是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他复活，不单只是空的坟墓，而是实际你从基督徒就是信耶稣复活的这些人，他们的教会之所以不但没有在一开始的那300年被消灭掉，反而不断的昌盛，而他们到今天为止所建立的这些社会，都是你眼中认为是好的东西，而且不是落后的，是先进的东西。信耶稣基督复活是落后吗？是不科学吗？那弟兄姐妹，其实是最科学也是最先进的，因为神在人间必定是如此，人认为不可能的，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情。最后，这复活节最大的神迹，弟兄姐妹，就是不是那个世界啊。就是我跟弟兄姐妹提出两句话，一个叫做主的复活，那另外一个叫做复活的主。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哈。主的复活是一个事件，是一个 event， 就是在那一天发生了主复活这件事情。复活的主是一个持续的存在。复活的主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那复活节最大的神迹还不是主的复活这一个单独事件，而是复活的主与信他的人同在，从2000年前使徒时代一直开始到今天的我们，因为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念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福音传扬出去，建立起对 就是造福整个人类的这种社会，这是因为有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那这是复活节最大的神迹。具体的来说，就是救恩跟敬礼跟复活有关系。复活的主，罗马书这样子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说我认耶稣为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非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呢？我不信这一条，我难道就不能得救吗？那弟兄姐妹，真的不能得救。基督若没有复活，你就仍然在罪里，你信的是徒然，我传的也是枉然。因为就是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死了，不是神，不是神的话，没有救恩这回事。也如果说我觉得基督教挺好的，但是我就不能接受耶稣复活，那你就还不能信主。信主的人必定是知道神已经为他们死了，又为他们复活了，那这个是基本的救恩。第二，就是敬礼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设立的，然后敬礼里面有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象征，就表示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主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敬礼里面，当你出来的那一刹那，从水里面出来的那个你是一个复活的你，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你。复活的主在生活中，保罗的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每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怎么活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不是 automatically 自动的，我什么都不必做，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也用信心知道说主已经复活，每天与我同在，我因为主的同在、主的复活，我每天就过这种主复活的日子。不要看自己的 limitation， 而是要看在主里面的可能。所以像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咱们总得冒点险吧，不能老是落在那个舒适区吧。你如果这主是真的，他真的复活了，就跟我们同在，咱们好歹得冒点险吧。也许谈不上使徒时代冒那种大险，但总不能老是在安乐窝里面窝着不出去吧。要做一些我做不到，但是复活的主完全做得到的事，以信心这样子生活。最后就是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敬拜做宝座的以及被杀的羔羊，复活的主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就读一下圣经的经文，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复活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阴间，胜过了魔鬼的权势，如今就与众圣徒同在，与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同在。在复活节的今天，我们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且恳求复活的主与每位弟兄姐妹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宣告主的复活，用信心来支取主复活的能力，使我们的365天每一天靠着主可以得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